弟兄姐妹们，复活节快乐。但我用快乐这个词好像不足以来表达哈，说 rejoice， 我都忘了把口罩戴了哈，就是要高兴，非常的高兴，然后我们要来庆祝，所以我们基督徒常用的一个词哈，喜乐，来庆祝这个特别的日子。所以很高兴今天看到大家还有新的面孔在这里哈，我好像看到无意识又回到我们当中哈。那我们今天一起就来庆祝这个特别的日子哈。当我们讲的复活节快乐、欢欣 rejoice 的时候，那在2000多年前，那几本福音书都记载了主耶稣复活时门徒当时的反应。其实在这个40天当中哈，陆续的反应是他们害怕、疑惑、愁烦，然后主耶稣就在这段时间呢就来帮助他们。所以即使已经过了2000多年哈，那我们这样的一个内心哈，仍然考验我们面对主耶稣复活这个事实的信心。就是我们今天在面对我们生活中各样难处的时候，我们是否在害怕当中？我们是否在疑惑当中？是否在愁烦当中？那即使在主耶稣复活已经有一段时间，然后教会已经开始拓展，在哥林多前书15章还记载新代的信徒对主耶稣复活的争论。所以当我们今天在我们要再来看主耶稣复活的时候，我们也用他复活的大能来解决我们今天人生的害怕、疑惑或忧愁。所以我今天讲的信息就是主耶稣复活的大能，不要害怕，不要疑惑，不要忧愁。我们先来看一节经文哈，我们先来做个祷告。主耶稣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一起来庆祝你的复活。主啊，我们知道我们的智慧有限，主啊，你曾经在这个历史当中复活，这是一个何等伟大那超乎我们理解的事情。你将人类完全的翻转过来，使我们今天可以坐在这里成为你的儿女。我们知道你已经成就了大功，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赞美你，来认识你。所以我们的人生也不再是为我们自己，所以圣灵就求你引领我们，借着你的话语就来敬拜你，也求你打开你的话语，让我们听了心里就喜乐，就有力量，眼睛就明亮。我们赞美你，愿你引领我们今天的敬拜，愿你得荣耀，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马太福音28章哈，这里记载忽然地大震动，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他们的相貌如同闪电，衣服洁白如雪。看守的人就因他吓得浑身乱颤，甚至和死人一样。天使对妇女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你们要来看安放主的地方。那几本福音书都描述到他们初次见到坑坟墓，又看见天使的时候，他们表现的状况是什么呢？惊恐和害怕。为什么呢？因为超自然的事情发生，超出了他们的理解和能力，也超出了他们驾驭的能力。那圣经有很多的地方啊，都描述他们害怕这些超自然的事情的发生。在马太福音14章就记载，门徒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走，就惊慌地说是个鬼怪，便害怕喊叫起来。在马太福音17章又记载说，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门徒听见就伏伏在地，极其害怕。那路加福音也记载，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这是不是 门徒了，这是牧羊人。牧羊人就甚惧怕。那我们的信仰呢，就充满了超自然的事情，在未来呢还要陆续发生。所以我们的信仰呢，不只是一个道德的信仰，有道德层面的，而是未来呢，我们要迎接新天新地，这是好的无比的，是不是？但是前面还有什么呢？还有大灾难，还有敌基督，还有假先知，还要经过666的考验。所以我们这段时间有人不打疫苗哈，说是这个疫苗里是不是有666的成分？路加福音21:25-27讲到，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地上的邦国也要困苦，因海中波浪的响声就慌慌不定，天势都要震动，人想起来要临到世界的事，就都吓得魂不附体。那时他们就要看见人子大有能力，有大荣耀，驾云降临。当我们想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你能想到这些会在我们的人生可能就实现，甚至陆续都要发生，然后有的是你必然要看见的。所以主耶稣呢，就把未来这些要发生的事情都告诉我们了，虽然不能超过我们的理解，但是不要忘了，耶稣的复活也超出我们人类的理解，这是一个超自然的事情，对神是自然的，因为宇宙的规律、生命的规律由他指定，人类的历史由他掌管，他要再来，然后义人要一同作王，罪人和撒旦要受到审判，丢到火湖，义人要在天家一族永远的同在，我们要有一个不朽坏的身体，对神来说全无障碍，但是对我们来说就是太奇妙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仔细的想过这些，想到有些事情你会害怕，觉得想到有些事情你会激动，因为你会盼望着他来。我们不知道这个时代会不会临到我们，但是神都告诉我们了，然后耶稣是那个出熟的果子，让我们看到陆续就会发生的事情。很多的事情描述的会让世人丧胆，但是基督徒却不一样，主耶稣的复活将未来一系列引导一切超自然事情的开始。然后圣经怎么说呢？一有这些事，你们就当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所以今天当我们在一切的难处的当中，我们有没有想到那未来的日子会更近呢？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昂首挺胸呢？也许你觉得这个离得有点远，我们再回到当时的情景。门徒呢，在耶稣被抓之后呢，他们就一直处在惊恐之中。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知道可能有迫害，或者也会被抓临到他们，所以他的门徒就都四散逃开。那我们今天的生活呢，常常被害怕主宰。我们人生最大的害怕，在这一年多来，你觉得有哪些？疫苗，我能不能打上疫苗？疫苗有没有危险？然后美国的经济能不能快速的复苏？我的工作的岗位充满了危险，老板已经跟我说过好多次了，那我的公司能不能坚持下去？那美国这样的一个印钞票，未来的经济是何等前景？亚裔前段发生的事件，美国和中国的冲突，你作为亚裔，作为一个华人，你在美国面临的是你觉得更有平安，还是你觉得充满了危险？我们教会的老年的弟兄姊妹很多，所以这一年多来、两年多来，我们听到的癌症、癌症、癌症，然后疾病、疾病、疾病，它蚕食我们身心灵的健康， 比病毒还要严重。那正常的害怕哈，我们是有正常的害怕，它可以远，让我们远离一切的危险。但是错误的害怕将使我们生活在惊恐之中。那我觉得这个疫情带来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恐惧，它深深地蚕食着我们的健康。所以我觉得病毒可能倒没有影响我们的健康，但是我们对疫情的恐惧影响了我们的健康，也影响了我们属灵的灵命。在马太福音28章啊，耶稣遇见耶稣已经复活了哈，就对他的这个妇女说哈，愿你们平安。然后他们就上前抱住他的脚拜他，耶稣对他们说，不要害怕，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必见我。不要害怕，他已经复活了，他的复活是可以挪去我们人生的惧怕。我们的救恩就是将在我们生活中一切的不确定当中拯救出来。人生所有的都是不确定的，但是在所有的这些不确定当中，我们有一个唯一的确定。我引用约伯记19章25节的话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我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身之外得见神。所以我们有一个唯一的确定，就是我们会回到天家，与我们荣美的主相遇，然后他那里没有眼泪，没有痛苦，那是我们永远的家园。我们会脱离一切的惧怕和恐惧。我们今天我们如何可以面对惧怕？我还是用我们基督徒常用的比喻，用鹰和鸡的比喻。那我们家的那个树上就是有个高高的空空的树干，就是有个鹰，每次去到那儿呢，我都想鼓鼓掌吓它，但是呢它都是安静地站在那里。那如果有一个乌鸦或者其他的小鸟，我一拍拍掌就早就飞跑了。那你有没有想想，你把一只鸡放在一个高高的松树上，它站在上面，它可以安然地俯视大地，那是不可能的。我想鸡可能就吓得呱呱呱叫，它就要想办法，它就落到地上。所以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心态，一种是从属天的高原来看这个世界，另一种就是会被吓破胆。那圣经说死因的幽谷可以有何种的方式度过？那鹰展开它大能的翅膀，借着这个圣灵的风力，它就可以越过这死因的幽谷。但是你有没有想到一个鸡，它可以越过这个死因的幽谷吗？它是没有办法可以越过这个人生的惧怕，它是没有办法来胜过的。我们今天已经有了属天的生命，主耶稣的复活将根本解决我们人生的惧怕。我不是说你一天就可以把这个惧怕消除，但是每天每天当把你的眼目来转向主耶稣的时候，你的惧怕就会逐渐的消失。那第二点呢，我们要来看不要疑惑。那约翰福音20章24节讲到哈，那12个门徒当中有称为迪士马的多马，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他们同在，那些门徒就对他说，我已经看见主了。多马却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所以我们这里看到哈，这样的多马他是不轻易相信人的话，他是一个多疑的多马，他一定要来自己来经历，他要来自己来发现。但是不要忘记哈，这些同多马做见证的人告诉主耶稣已经复活了，都是这个三年半跟他摸爬滚打最亲爱的这些弟兄，甚至也是一直跟着主耶稣的这些门徒，多马非常熟悉他们。 但是多马就是不信。所以二十六节哈，过了八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就对多马说：“伸出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那多马呢，如愿以偿。但是呢，主耶稣呢，却责备他：“不要疑惑，总要信。”那这么多的见证人在我们周围，这是他们对神的见证，是可以让我们相信。那主耶稣对他说：“哈，您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我就信的，有福了。”主对多马的责备哈，不是没有缘由的。主的受难和复活的事哈，在他受难之前，很早他就跟门徒讲过，那我相信也讲过很多次。所以我们如果查阅福音书哈，那在除了约翰，应该除了约翰福音哈，七本福音书哈，应该约翰福音也有，他们就是都已经很早，耶稣就向门徒讲到，他们要杀害我，第三日他要复活，门徒就大大的忧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哈，这样的一个信息，耶稣早就告诉他们了，但是你发现，当他们听到这个复活的信息的时候，见证的时候，很多人还是不信。但是呢，有一个人信了。约翰福音二十八章讲到哈，先到坟墓的那门徒也进去，看见就信了。他看见耶稣的裹尸布放在那里，所以他就信了。这是指的是约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哈，多马是门徒中最刚硬的。那我不知道你是否也像多马，你有这样的要求才来相信呢？你的信心才可以进一步成长呢？所以今天主没有让我们看到他的复活我们才信。有的人就说哈，那我要是当时看到主耶稣的复活哈，那我今天我就不一样了，说明站在讲台上的就不是我，是他了哈。我们常常是这样想的，我们觉得见到一个神的神迹奇事，像一个神向我们展现神迹奇事，我们的心生命就会完全的改变。不是这样的，关键是你的信心。所以主借着圣经的记载哈，借着彩云般的见证人，让我们不要疑惑，总要信。今天我们不需要伸出指头来摸耶稣的手，我们也不是要伸出手来探入耶稣的肋旁，而是要借着我们的信心来经历他。他活在我们的里边，他是我们生命的主，他每天与我们同在，然后圣灵和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当我的生命开始重生得救的那个确据，就是圣灵和我的心同证时，我是神的儿女，然后紧接着神也要我看到我是他的儿子。所以神要我们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相信就有福了，然后我们不以为是人的道，而以为是神的道。我们的行事为人不是凭着信心，而是凭着眼见。所以你想想我们的天父，你想想作为一个父亲有这样的儿女，然后这样的愿意来相信他，他是何等的有福，他是何等的蒙安慰。他觉得他真不愧是一个好父亲，因为他的儿女来信靠他。所以圣经就告诉我们，我们要迂无挂虑，凡是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所以今天是这个复活的主日，让我们再一次省察自己的信心，让我们不要疑惑，总要信，让我们来看我们是否进入多马的刚硬。即使我们在教会里很多年， 我们真有在教会里待很多年的，但是还没有相信，或者是我们今天没有活泼的信心。愿我们不要疑惑，总要信。那这个信心是我们做主门徒开始成长的基础。我们说我们要做主门徒，但是你要没有信心，你就没有办法来跟随主，来往前行。我们教会再怎么喊出这样的口号，那在你的生命，你不用信心每天走出你应有的步伐，你就没有办法。我们再来往下看一节经文哈，马太福音28章，耶稣颁布大使命的时候哈，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这是耶稣紧急的就要来告诉他们大使命，你们要去。那我们看到哈，这里的这个疑惑是主耶稣复活后，然后他们已经都知道主耶稣复活了，然后呢主耶稣就紧接着要给他们颁布大使命了。那么他们为什么会有这么的疑惑呢？他们心里在怎么想呢？他们可能在想哈，那主耶稣已经复活了，那下面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或者主耶稣复活了，哎呀太好了，太美了，我们好好享受我们自己的人生吧，因为我们未来有保障了，最终我们也会回到天家，我们也会复活。这是他们对人生使命的迷惑，这真是个迷惑呀。为什么呢？因为紧接着后面要颁布的大使命同他们的人生理想完全不一样，那他们原有的理想，他们的梦想，他们的价值观念，他们的生活方向都要重新设立。所以他们的人生在主耶稣复活之后将面临一个破碎和重建的过程。现在啊，这个华人有一个非常流行的词哈，在美国可能不流行，在中国叫人设，人设崩塌。我不知道我用的对不对哈，人设其实用我们常说的就是 your identification， 你原先的这样的一个身份。是的，主耶稣复活之后，你原先给你自己设定的人设，或者是这个社会给你设定的人设，将要完全的崩塌。你要重新来设定你的人设，那就是设定你的人生的价值，你人生的方向，你人生的使命。那是什么呢？那就是复活。我们也要与主耶稣一同埋葬，一同复活。我们的生命要经历主复活的大能，要再一次重建。所以呢，在大使命之前，耶稣就对他们说哈，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这是非常非常重要。我们可以重新设定自己的人设吗？我们没有办法做到。这是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大能，这是复活的大能。他已经赐给我们这样的权柄，他已经差派了我们。所以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你还会像当时的那些门徒，他们还有疑惑吗？是的，我们有很多的疑惑。我的人生该为何而活？我的人生是否一定要圣洁对付自己的罪？我的人生是否一定要爱神爱人？我的人生是否一定要去做见证传福音？我的人生是否一定要做主门徒？不要小看这些问题，我想我们在教会很多人待了很久，对这些问题还是不确定的。但是我们的天父给我们重新设定的人设，我们的人生方向，我们的价值，我们的目标，这些都是我们要去行的，不得不行的。那我引用一个故事哈，这个故事在《赢在扭转地》哈，是一个华人的基督徒写的一本书哈。他讲到在撒哈勒沙漠呢，有一个村庄哈，这个村庄啊，数百年来不和外界联系。你想想这样的一个沙漠哈，撒哈拉沙漠哈， 啊，那非常大，然后呢，这仅次于南极和北极的这样的一个范围哈。所以这些村民们他不是不想出去，他们想出去，那他们曾经尝试过哈，但是他们无论花了多少时间，走了多少路哈，最终呢，他们又回到原点，就是还是回到这个村庄，就是他们走不出去。那一个探险家呢，就来到那里，探险家自然可以来到那里哈，他有指南针哈，他去到那里，他听到了他们这个哈，他就不可信，然后他说哈，他就找了一个当地的向导，说你带着我。这个向导呢，就带着他走了啊，差不多半个月的时间，还是没有走去，最终又回到这个村庄。当然这个探险家是从这个更文明的地方来，他当然知道有办法，所以呢，他给这个村民找出一个困境的办法。他就告诉他们，在漆黑的夜晚，怎么来辨认出那颗北极星。所以那个青年就学会了辨认出那个北极星。所以呢，他就带着村民啊，在每天的晚上就不停地用那个北极星啊来矫正这个航向，所以村里的人就可以走出这个沙漠，跟外界就有了接触。那这样的一个村庄，他们就开始发生变化，他们生活就不一样了，跟外界有了接触，他们原先非常贫穷，然后他们就开始这样的一个啊蓬勃，那富裕起来。所以村民们都会感谢这个年轻人哈，就给他竖了一个铜像，并且在上头写着新生活从选定目标开始。那我觉得这个故事哈啊，我们身在这里很明白这样其中的一个含义。那我们在身处这个茫茫的人海中，很多的时候我们就如同这些村民在撒哈拉沙漠那一样，我们陷在其中，然后我们想用自己的方式走出来，但是我们就是走不出来，我们就是深深的陷在那里，我们感觉到软弱，感觉到无力，我们没有办法找到我们的新生活。如何可以走出来呢？那就是找到那颗北极星，然后对准你的目标，你才可以走出你人生的困境，活出那真正神让你活的那个喜乐丰盛的人生。那我们知道，那北极星就代表着神，那我们也可以说，那北极星就代着表着神给我们新的人生使命。那我们基督徒呢，非常清楚也非常简单的一大诫命一大使命，爱神爱人，尽心尽力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爱人如己。然后大使命就是说，你们要去使万人做我的门徒，凡我所教导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直到世界的末了，那是我们人生的新的使命和方向。想想哈，十年前你们在哪里哈？那今天我们在这里非常感恩哈。那十年前我们教会的复活节，我们就在这里聚会，这是第一次聚会，所以刘雷姊妹听我，是整整十周年啊。我还记得当时我来领会，师母安排我来领会，我非常的激动。那是十年前，想想十年后，我想象不出十年后我在这里可以讲到成为这个教会的牧师，我也想象不出来我后来回到中国然后服侍那边的教会，我经历他的丰盛，我也没有办法再想象十年之后我会在哪里。但是我知道神会给我预备更丰盛的人生，为什么呢？因为我仰望他，我爱他，我要来跟随他。神要是给你预备一个更美的人生，超出你的想象，但是你需要抓住这个目标不放手。我不觉得哈，我非常非常的委身，但是呢，我知道我有一点点愿意的心，神就使用，神的这个大能这个爱就引领着我，那微小的愿意的摆上的心他就使用。 所以神已经指定了你的人生的方向和使命，那就盯住神这个北斗星，抓牢它，不要疑惑，然后带着神的使命前行。我们领受了属天的权柄，别忘了神已经赐给你这样的一个权力还有能力，这是属天的，你要来使用。所以第一点呢，我们讲的是不要害怕，然后第二点我们是看到不要疑惑，然后呢第三点我们来看不要忧愁。在以马忤斯的路上，在路加福音24章，我们看这样的经文，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呢？他们就站住，脸上带着愁容。这里我们看到他们心里忧愁，他们知道耶稣被钉十字架，他们素来所盼望拯救以色列的耶稣竟被祭司长和这个政府呢就钉上了十字架。然后他们也听到妇女首先来报告好消息，说主耶稣复活了。但是呢，这令在以马忤斯的路上的这两个门徒无所适从，他们不明白。本来呢，之前他们是有个很明确的方向，刚才我们经文读到我们这里是没有啊，就是他们盼望耶稣拯救以色列，但突然的这个方向断了。然后呢，主耶稣就向他们显现，所以在路加福音24章25节记到，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呐，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我们看到我们看到前面的多马，耶稣其实是批评多马的，但是这里呢说门徒的信心是批评多马，多马是疑惑，他是不信，而是这里的这两个门徒呢，他说呢，他们的信心太迟钝了。迟钝是什么意思呢？移动的太慢了，当情况已经发生变化的时候，而他们的信心没有跟上，没有更多的明白，信心的成长太缓慢了，他们的信心还停止在耶稣复活前，这就是他们疑惑忧愁的原因。我是22年前来美国的，那时的美国真的很美，信仰也很美。过去呢，我们可以用这个国家为信仰做见证。那当我回国传福音呢，我说我是从美国来的，然后再给他们做传福音，他们很令人接受。但是今天呢，当我们在这个国家的时候，我们都不清楚这个国家的信仰何去何从。今天美国的属灵环境、国际环境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不知道你们跟我们一不一样的认为，当我们去到世界各地，我虽然说我们是一个美国人，然后我们来传福音的信仰，将面临非常大的挑战和压力。那我们今天要反省你的信心的成长，帮助你越过目前的环境的艰难，你就看到神国度的远景了吗？还是你的信心不能理解和目前这个国家乃至世界发生的变化，你的信心还停留在过去，你的信心可能停留在10年前，你的信心可能还停留在20年前。那疫情开始之后呢，那我们几个小组就在查考启示录，我觉得这太好了。我们的信心不能根植在一个美好的环境当中，即使在混乱痛苦的年代，基督是我们的磐石。所以就是在那个使徒行传的年代，当他们受犹太人的迫害，又受罗马人的打压，但是呢，福音还被广传出去。所以我们要看到神的计划，在顺境当中我们不受试探，在艰难当中我们要广传福音，更有抢救灵魂的迫切。那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信心不能迟钝，我们要信心要成长，要越过当前的环境来看到神真实的信心。 随着我们年龄的成长，我们家庭生活的成长，教会的成长，我们今天面对新的挑战，新的挑战，比如说我们的婚姻生活为什么会这样。有些人我们可能从来没有思考，我们的二十多岁的时候，三十多岁的时候，好像婚姻生活很美满，然后到五十多岁的时候，四十多岁的时候，我们的婚姻就开始出现了挑战，出现了问题。那你有没有想到，那有的时候这个问题就是要在那个年龄出现的，但是也就是谁要我们在那个年龄要成长的信心。然后我们的身体为什么得了这样的病？是的，五十多岁、六十多岁、七十多岁，那我们弟兄就说啊，我们的身体是一天天变坏，不会一天天变好了。那我的身体也是一天天变坏，那每天呢就跟打仗的时候，我必须非跟我自己说，你要刚强起来，你要刚强壮胆。为什么失业会临到我？是的，在前面的众多年的环境当中，我们都很过得很舒服，但是今天的失业一开始临到，悄无声息的冲击我们的行业，未来会不会更艰难？然后我们可能最不能理解的是，美国这个国家为什么今天会变成这样？信仰为什么不是这个主要的价值观念？为什么这个要改变性别？这样的一个性别的认同是完全跟神的价值观念相反的，也是完全的跟二十三十年前、跟五十年前完全相反的。而那时被人鄙视的、被人弃绝的，今天被人是看着好的、被人推崇的。而那时候被人推崇的、被人赞美的、被人夸奖的，今天被人鄙视。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还举着、高举着你原有的那些美德和价值观的时候，政府、社会会让你闭上你的嘴巴。因为你这样讲的时候，你可能是对那些人的歧视。所以今天的价值观已经完全是要调转过来，这不是神的价值观，但是这个世界就是要再往这个方向去，这也是耶稣为什么要来的原因。然后基督徒，你在这个时候，你的信心怎么样的可以成长，可以守住，然后你如何可以来做荣美的见证？今天我们越抓住神的话语，然后我们的信心要成长，不要迟钝，我们才可以不疑惑也不忧愁。要让我们的信心再攀高峰，要让我们的信心再攀高峰。当我们觉得我们自己不能，我们自己已经胜不过自己的时候，把你的信心转向神，他要在你的人生再改变，还要改变，他要你的信心要越过更高的山峰，是你原先所没有达到的，然后要你看到更美的神赐予给你的美景，然后你可以胜过在这个世上所有的艰难。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十七节，耶稣第三次对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喂养我的羊。”那彼得为什么这里忧愁呢？他深知自己的软弱，他爱耶稣，他知道自己做不到，他知道他自己曾经跌倒过，他不能保证自己不会再一次跌倒，不会再一次否认耶稣，但是他的心仍然是坚定的。所以头两次他都说：“主啊，是的， 你知道我爱你。所以当耶稣第三次问他的时候，他的心里就无比的难过。他为自己曾经的跌倒难过，他为未来是否可以更坚定的跟随主而忧愁，所以他不敢讲大话，所以他向主诚实又忧伤的说啊，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你知道我爱你，你也知道我的软弱，你知道我内心的一切的挣扎，你也知道我爱你。今天我们需要忧愁吗？哥林多前书七章十节讲到，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你看，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此生出何等的殷勤、自述、自恨、恐惧、想念、热心、责罚，在一切的事上，你们都表明自己是洁净的。神的解决方案哈，彼得为自己的软弱忧愁，神没有直接跟他说，你不要忧愁。我们需要为自己的软弱和罪来忧愁，因为这样的忧愁对我们是有益的，这样的忧愁将产生我们的自我反省、自诉、自恨、正常的惧怕、责罚，同时也产生行动、殷勤、想念、热心。神让彼得在软弱中刚强的方式，在跌倒中爬起来的方式，就是喂羊，主的羊。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今天如果你还在软弱当中，你找不到人生的方向，我觉得这两剂药是我们当喝的，以当为自己忧愁，然后这是依着神的意思忧愁，然后喂养主的羊，起来服侍行动，越坐在那里，越躺在那里，越趴在那里，你越忧愁，你越疑惑，你越迷茫，你越软弱。我们当为我们这个老我忧愁，让我们不是停在那里。喂养我的羊是神给我们他的每一个儿女的命令，那我们是教会中待多年的弟兄姐妹，我们是大羊，我们要来喂养小羊，主是大牧者，那我们是跟随他的小牧人。那我们就来看到我们结束的部分哈。那我们害怕呢，我们可能是对未来这样的一个不确定性，甚至会临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伤害。那疑惑呢，是我们不能相信。忧愁呢，那也会我们为自己做不到而忧愁。作为一个心上人的牧师呢哈，那我也害怕我的恩赐、能力和体力都不够，不能胜任这样的一个职位。那我也疑惑美国的教会会进入何种样的时代，我们的教会来如何面对。那我同彼得也一样的忧愁，因为我也生怕哪一天我会跌倒，辜负了主的爱。你有你的害怕，你有你的忧愁，你有你的疑惑，能越过去的就是主复活的大能，只有主耶稣复活的大能才能胜过我们的惧怕，消除我们的疑惑，让我们不再为这个老我愁烦，才能让我们的信仰可以活出来得胜。那今天我们如何经历这个主耶稣复活的大能呢？以为主而活才需要主复活的大能，也才能经历这个大能。不为主而活，你不需要这个复活的大能，因为世人还是很能干的。当你的想法和世界一致的时候，谁又来抵挡你呢？用广东话讲，你是顺风顺水的， 那很多人说我要需要这个大能啊，我要做生意，或者说啊啊，我要用复活的大能来做我想做的事情。但是这个是不是神的心意？神可以来帮助你，但是这个不是神最终的心意。那很多的人都说，我走到尽头的时候，我需要神复活的大能来帮助我。但是神复活的大能会完全的临到那些为主而活的人。复活的大能，不死如何才能复活？所以我们的老我必须先死去。耶稣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我们的老我也同时被钉在那上面了。所以保罗可以宣告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是基督赐予我们的新的生命。而罗马书告诉我们，我们要看自己为死的。你又看自己是为死的吗？看自己是死的，算自己是死的，然后如果从你自己的死的角度，你怎么样来生活？那耶稣的复活的大能是从体贴圣灵开始。那罗马书八章六节讲到，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因为这个复活的大能不是我们喊两下口号然后我们做个祷告就可以的，也不仅仅是我们读经就可以完成的，因为它是每天的生活，每个决定和每个行为都是以神的心意为首要。体贴圣灵，圣灵在每件事上都愿意引领你。当你违反圣灵的时候，它会让你的心忧虑，会让你的心忧伤。当你违反神心意的时候，圣灵可以把圣经神的话语向你显明，告诉你这样做的不对。然后圣灵也会督促你给某人打个电话，圣灵你也说你要去爱某人，你要饶恕和宽恕某人。当你来到神面前哭诉的时候，神的灵在安慰你，在扶持你。当我们这样行的时候，我们为神而活，也靠着神而活，靠着圣灵的大能，那我们就经历这个主复活的大能。在罗马书八章七节讲到，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当你为神而活的时候，你里边有个征战，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这也是一个会有忧愁的过程。那我门徒的道路就是每天的弃绝自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向自己死，来跟随主耶稣。你觉得哪些是世界的观念，哪些是不会圣经的想法，你每天还在用，你没有弃绝它。但是简单来说，这样的生命的改变，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但这就是主复活的大能。主耶稣升上了高天，掳掠了仇敌，然后没有任何外在的强敌可以阻止这个复活的生命在你的身上，没有任何的势力可以阻止教会经历这个复活的大能。任何的政治的环境、信仰的环境、民族的仇恨、婚姻的危机、儿女的艰难、身体的疾病，没有任何的人和事可以阻止我们经历主耶稣复活的大能。而这样复活的大能在使徒行传当中我们看到，就是这样教会在快速的拓展，走出耶路撒冷，传向地极。而这些门徒在不停的受迫害，在受到艰难，没有任何势力可以阻挡你，但是可以阻止你经历这个主复活的大能，就是你自己。你的观念、你的思想、你的固执，说白了最终就是你的老我。你固执的保护自己的老我，保护自己的肉体，不肯让它被神破碎掉。你体贴它，你爱它，你喂养它，你没有办法经历复活的大能。腓以弗所书一章十九节讲到，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 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的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使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这是复活的大能要在教会彰显。也许你问，你说我在教会里待了这么长时间，我去过了非常多的教会，我也没有看到这个复活的大能。那是因为你的眼睛没有盯在生命的改变上。这个复活的大能不是来改变世界，是改变每一个信主人的生命。这个复活的大能也不是世界认同的。你说你看我有这样的一个大能，然后你来相信吧，他们不认同，他们只会惊讶你生命的改变。但是你知道你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改变是主耶稣复活的大能，然后主耶稣的复活大能就是在各种难处、在艰难当中，他以悄无声息的速度快速的扩展，所以他可以由一颗微小的这样啊。那个芥菜种子可以长成参天的大树，最终主耶稣的复活的大能要完全长展现在世人面前。而那时候他们已经不能凭着信心来悔改来接受救主了。所以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当圣灵的运转毫无阻力，人人敬拜他，为他而活，教会充满了爱、饶恕、包容，人人都愿意做他的门徒，教会就彰显出主复活的大能。然后我们自己来说哈，当我们的老我越来越死去的时候，你的里面就充满了平安和喜乐，你里边也就没有悖逆的挣扎。神已经为我们设定了最伟大的目标，永远的价值在前面，就是抢救灵魂，做主门徒，爱神爱人，这是从体贴圣灵这来出发点的，它要落实到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去。教会在这个令人害怕、疑惑和忧愁的黑暗年代，将成为一个灯塔，把人带向荣美的天家。神是无所不知的，他了解你的一切害怕、疑惑和忧愁。在这个复活节，祈求他复活的大能再次引领你，刚强壮胆，起来前行。我们低头来祷告。主耶稣啊，我们赞美你，主啊，又一个复活节，主啊，你不要我们突然虚过，你让我们的信心开始成长，特别是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在这样的一个疫情难处当中，主啊，你让我们的信心要越发的成长，主啊，让我们不要停留在那里，让我们刚强壮胆，让我们的紧紧抓住你，让你复活的大能圣灵真是来充满我，主啊，我爱你，我也愿意按照你的方式来生活。主啊，愿你的荣美每天向我显现，让我每天来倾听你圣灵微小的声音。主啊，你复活的大能就在我每天的一点点的改变当中，让我可以经历到。赞美你，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